请大家继续站立。好，我们低头有个祷告。主啊，天父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军尊的祭司。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感谢你可以召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里，一起去敬拜你。主啊，感谢你设立今天的主日，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去在这里一起去唱诗，去赞美你，一起去聚集听你的话语，一起聚集去分享你的话语。主啊，天父阿爸，感谢你，你是如此的伟大，你是圣哉圣哉圣哉的耶和华。主啊，天父，就是你这样世界独一的一位真神，却可以去降卑自己，去来到我们的世上，成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就是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所过犯所犯下的罪，去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天父阿爸，你这样的奇妙的爱，这样奇妙的恩典，是我们难以去想象的。主啊，我们与你相比，就好像蝼蚁和人类相比一样。主啊，但是你却愿意去为了卑贱的我们，却成为和我们一样的形态，去为我们而死。主啊，天父阿爸，你这样奇妙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度。主啊，天父阿爸，求你可以去让今天我们聚集的时候，可以重新去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主啊，希望我们可以去从你对我们的爱里面去汲取力量，将你的爱能够去在我们的心里去运行，让你的爱可以去让我们去重新获得力量，让我们有力量去爱到其他的人，在这地上可以去做你的盐和光。主啊，天父阿爸，求你去可以使得今天的主日敬拜，让主你的话语，你圣经上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可以去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让我们在地上行走的道路上可以去大有能力，可以去刚强壮胆。主啊，天父阿爸，请你去保守今天分享的你的话语的弟兄的口，张福大牧师，请你去让他的口去流出你所要分享给我们的信息，求这样的信息可以真正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可以去让我们像在葡萄树一样去能够吸收从你话语而来的养分。主啊，天父阿爸，请你去让我们在这个葡萄树上去吸收养分之后，就可以茁壮的成长，在灵里面茁壮的成长，让我们从一开始只能喝灵乳的这样的一个婴孩，可以逐渐成长到可以去吃干粮的，能够从阅读你话语明白你话语的，能够用你的话语在这世上去行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行事为人，可以去将荣耀归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为这样的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青年人乃是成年人。主啊，天父阿爸，请你可以去保守我们主日流程的一切的平安，也保守主日学小孩子们也可以同样通过主日学老师的话语能够在灵里面有所成长。感谢主，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天父阿爸，感谢你聆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向你祈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万物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便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他只是向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只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从罪在你们一次身上落网，使你们顺从身子的指引；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遵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我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我做生命的奴仆。
不是。之人都在罪恶之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然后第五章看到第三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么反过来讲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以信称义或者因信称义。那到了第六点里边讲到第四章一到十二节，就是以亚伯拉罕为例来讲什么叫信。就是那个以信称义的那个信的这个内容要定准，不能够有任何的含糊。这个信心就是我们所信的，一信是从古至今，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每一个自称为信主的人，我们要确认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同一个信心。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不同的信，所以魔鬼也信就是战经，那么有不同的信导致我们不同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第六个方面呢，啊，就是第六个方第七点就是不断的讲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内涵。当然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上一次讲完的是第九点以信称义的原理，就是恩典胜过过犯。那我们要知道哥林多前十五章所说的，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有使叫人活的灵，这很重要。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是很关键的。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是不能比较的，为什么？因为首先的亚当是被造的，是上帝用泥尘土造了他的身体，然后从他的鼻孔吹进一口生气，人成为有灵的什么活人。这是亚当，他是个被造物，他是有身体的限制。那么我们说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是圣灵感孕童女怀孕所生出来的那位上帝的儿子，是既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带来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祖先所犯罪所带来的那个后果，他的影响力。所以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今天呢我们会讲六七八这三章。六七八三章呢我们说是罗马书的另外一个脉络。我们说罗马书六七八三章是罗马书的一个叫因信称义的落实。就是说也就是以信称义的人，这些恩典一到五章可以讲什么。如果说第一章告诉你罗马书的整个总论总的前言，那么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告诉你人类的完全堕落，让你看到人性的败坏，对人性不抱任何希望。那么从三章二十一节到第五章，整个第五章结束就让你看到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来表达了以信称义的这个完备的福音，全备的福音所带来的生命。所以以信称义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恩典为什么他能够那到了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什么因信称义的这个结果，要讲到因信称义的原理。那么呢这是可以说一到五章是讲救恩的要义，救恩的要义就一到五章讲完了。从第六章开始呢就是恩典与我的关系。前面说如果是耶稣基督所成的恩典，我的犯罪堕落，我的悖逆带来了上帝的拯救，那么上帝他完全的救恩临到我，这个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救恩与我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就救恩如何落实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这个你要经历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经历，你的信仰还是空洞的，你的恩典的概念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活的信仰，不是一个生命的信仰，所以你会很艰难，所以你后来做基督徒会做得很辛苦。用保罗说的话说，如果你信主的人是在精神有指望，比不信人还什么可怜。所以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没有真正的恩典的生命经历，你再明白教义可能也是一个死的东西，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不是一个什么 生命的东西。好像这里空调没有开是吧？好，所以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那么呢啊，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讲一行千亿的什么落实。那我们已经看到一行千亿的福气，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也讲到一行千亿的原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讲完了，关于它是一个恩典胜过过犯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作为。恩典是大过过犯的，恩典它完全把我们十足所犯罪带来的那个亏损那种危害性把它解决了，而且是完美的解决，彻底的解决。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很多人总是对恩典不够放心，总是希望恩典一部分我们人怎么都要做一点点的亡羊补牢也好，都要做一点回应。那圣经告诉我们是完全恩典，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的恩典是大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救赎是完美的，是没有任何余地的，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讲什么？讲六七八三章，讲到一行千亿的落实。落实什么概念？就是一行千亿这个奇妙的恩典是如何落实在每一个具体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反过来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一行千亿的恩典？当然信心是跟你的内在的一个确据，没错，但这个一行千亿的这个恩典怎么在一个身上具体的彰显出来的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六七八三章是什么呢？叫一行千亿，第六章说是我们什么脱离罪恶。一个一行千亿的人，我们知道基督徒不会不，我们没有说基督徒不会犯罪，没有人敢说基督徒就一定不会堕落，没有说基督徒就一定不会产生很多错误的一些圣经的理解，更不要说神行为的这个操守的败坏，一定会有的。但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经常讲，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最大的跟不信主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对罪觉悟了，对罪敏感了。以前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享受罪中之乐，以犯罪为乐趣。虽然我们良心上会某些时候在犯罪到一个堕落中呢，也会有良心的一点点的责备，有良心的不平，甚至会有恐惧，会有战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神的震怒缠在你身上，这个不能代表你真正是得救的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开始一旦犯罪了，基督徒就会失去内心的平安，他就会明白圣灵会在里面不断的责备你，所以你的肉体还是强大的，你的肉体想消灭圣灵的感动，想不顾圣灵对你的责备，但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开始失去内心的平安。在你的心里边，我们经常讲基督徒最大的战场是什么？不是在外面，不是一个军事的战争，不是一个经济的战争，甚至都不是什么文化的征战，是信仰的征战。而这个信仰的征战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灵与欲的征战，是一个新的战场。这个心灵的心，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最厉害的征战不在外面，一定要，我相信每个信徒都应该经历，基督徒最厉害的战场是在你的内心世界，你的灵与欲的征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说，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有可能胜过罪恶，我们不靠着主，我们一定失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若一行千亿，第六章是我们胜过罪恶，脱离罪恶。第七章一行千亿让我们脱离法，这第七章。第八章一行千亿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六七八三章啊，很完美的三章。所以最近我们在我们的学习中心的孩子们正在背罗马书第六章，这个月就要背完了，就要背完罗马书整个的哦。这个学期啊，可能大家已经在背罗马书第六章，很快要背完。那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很重要，就一行千亿是我们脱离罪恶。如果一个基督徒说他信主了，他没有提到悔改的概念，不明白罪的危害性，不明白你要借着悔改赦免，耶稣赦免你的罪，这个你把是非都不分，如果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圣经的原则你都不管，那就开始你的信仰有问题了，要怀疑你的信仰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门神的恩典的人，还是一个，这是概念上的一个基督教的教徒。所以一定要明白， 因人义是我们脱离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称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脱离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因人要脱离律法。我们说一个教会要么就放纵了，没能面对一些罪恶的这个潮流，不能够抵挡，容许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容许各种各样的私欲在教会里面泛滥，容许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去运行，这个教会就开始堕落了，这个教会就开始被冲击得一塌糊涂。反过来，那我们要小心，教会也不能先考另外一种教会，我们会极端理性主义的，极端律法主义的，先靠一些规条来维持他的教会，那当然也不可以，这个会捆绑，会限制基督徒的自由，会让很多弟兄姐妹压抑痛苦，假冒为善。当然假冒为善永远是存在的，但每个人上都会互多互少的存在，但是在信仰里面，耶稣基督要不断的帮助我们解决，应天让我们脱离律法，这是第七章。当然我们真正能够脱离罪脱离律法的根本的要义，不是靠你我，也不是靠我们一堂讲道就可以解决。哦，你既不是靠开始脱离罪的生活了，你也不再靠守律法了，但是你是靠你自己活在基督里的，是不可能的。一个基督徒要想脱离罪脱离律法的根本的依靠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怎么钻你怎么做你都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基督徒生命，它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钻出来的，是什么呢？活出来的。那么这个活出来是靠你我吗？不可能的。靠什么？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我们这几个礼拜要连续的讲罗马书的六七八三章。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什么？第六章是今天让我们脱离罪。这是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在学习中心的孩子们，应该慢慢的对这个经文理解的非常透彻。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的孩子们现在罗马书已经第六章已经背了一大半了，而且每个礼拜我都会跟每个班讲一次，对不对？从幼儿园、初中、高中，我每个礼拜都必须跟每个班的孩子在讲罗马书第六章。我要把六七八章要活化到我们学习中的每一个孩子生命当中。那如果不能领受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没有圣灵的工作，我希望透过圣灵的工作，那孩子们一旦有生命了，这些经文要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将来走到哪里，对上帝的这段真理刻骨铭心，能够烙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应该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我常常在洗礼里面分享的，我就不想太多的去对不对大家过一个概念。我们的罗马书第六章应该让我们脱离罪，主要讲四个大的部分，四个架构。当你把四个大点给解决了，罗马书第六章你就基本上解决了。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一大部分什么呢？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又什么？复活了。这是我们所传讲的恩典的要教义，恩典的福音都从这里来的。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个我们人是不能参与的，人只能去听，只能去领受，这是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的永恒的计划，是他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定的旨意，他所对他子民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早已定立的。那么耶稣基督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埋葬，复活。所以这是我们明白的第一个福音的要义。第二个福音的要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第六章里面提到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福音的第二个，在罗马书第二章的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是你要去经历的。哎，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什么，他只背出来说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够不够呢？是不够的。如果你只背耶稣基督死了埋葬复活了，是不够的。第二，你要不要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这是恩，我们说如果第一点是恩典的话，第二点是什么呢？叫做生命。恩典带来生命，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就在我 一个罪人的身上，借着我就领受福音，接受我的认罪悔改，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就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了。耶稣复活，我与主一同复活了，要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耶稣为我的罪死，然后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概念。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好了，当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后呢，带来的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罪当看自己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就是什么？人生态度的改变。所以我们看是恩典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带来人生的目标的改变，或者叫人生的这个态度的改变，这是在我们身上就真实的表现出来的。信仰是要真实的表现出来的，信仰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在这里讲 一谈口号而已，喊一通口号就结束的。信仰是什么？它是当你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之后呢，你现从此向罪看自己死的。也就以前什么呢？以前我是向着罪，我是景象是背对着神，当我从水里上来，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复活之后呢，我才开始人生开始转过来，我的眼睛是看着什么？我的目光是看着我有个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我的目光盯在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上，我开始我的背后面对的是这个已经被我被我们离弃的抛弃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肉体的欲望开始放在后面了。所以这什么概念？就是生命的改变带来态度的改变。所以我其实我每个要点尽可能给弟兄姐妹简单，特别我给孩子们分享圣经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怎么简单化，怎么让孩子们能够从简单的生活的比喻生活当中去经历上帝这些跟恩典的真理。就是恩典带来生命改变，生命改变带来什么？态度的改变。从此我向神看自己活着，向罪看自己不再活了，已经死了。好，第四个是什么呢？好，这个当这里他加我们加说，原因是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他又从死里复活。当然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就不多去讲。为什么呢？而且这是洗礼里面常常能够明白的。洗礼里边每一次洗礼我只分享这四个点啊。那当然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首先是你看这里的经文我打出来，就从前面说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第二天又从复活了。那第二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以死的是脱离了罪，和他一同埋葬，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先信必与他同活。这个是我把他经文再把他理出来而已，给大家很清楚的看，这个不是一个我拿出来一个空洞的概念，是圣经本身罗马书在讲这个。好，那我们要看什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好了，我们说我总是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恩典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带来态度的改变。到第四点，态度的改变带来行动的改变。行动的改变是什么？就是我们不再将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而要将身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了，下面就开始什么？我的态度改变到这，我要决定把我的双手献给谁，把我的大脑献给谁，把我的心灵献给谁，把我的眼睛献给谁，把我的嘴巴献给谁，甚至把我的鼻子献给谁，就是把我所有的身体开始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的，不再让身体去做犯罪的事情，不再让身体去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要把身体献给神做什么义的器具。你的大脑要什么？要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这人并没有福了。你的脑子里面在那想的是什么？你自己得清楚。你想自己的事情，想那些污秽的事情，想那些自私的事情，想那恶毒的事情，想那些发财的事情， 前天淫乱的事情，现在你的 脑海里面就开始浮现了。哎，你要献给神，说主啊，我不应该想这些东西，因为我的大脑已经献给你了。我嘴巴想什么？中文们雅各书里面一定要讲，你要保守你的口，谨守你的口。箴言里面为什么经常讲要谨守自己的口与舌？嘴舌头是什么？是什么罪恶的一个活物，对不对？它给别人树真灵的，所以人里面罪恶的就舌头。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嘴，我们在讲什么。我们是说造就人的话，是说破坏人的话。我们用我们的手更是干什么呢？我们的手是干什么的？所以为什么以前我有个同学就是这样的，他跟他女朋友没结婚约会，每次他跟他女朋友一动手动脚，他的女朋友说，哎，你不要动手动脚。他的逻辑是什么呢？那我照手干嘛的？照我的手就是来抚摸你的啊。当然你结婚之后可以，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个，不是上帝给你的手，当然不是只用这个功能，只有这个功能。所以呢，我们的手是什么？要我们亲手做工，办自己的事。圣经里面很多要我们亲手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啊，这四个问题我已经，罗马书第六章大纲我已经讲完了。其实就是首先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来了，他为我的罪死了，复活了。第二，恩典带来的在我身上成就，我生命的改变，我重生，我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第三，生命带来人生态度的改变，从此我向神看自己是活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基督徒开始了，基督徒，我同时这样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没有一个人保证基督徒不会愚昧，没有一个人保证基督徒不会堕落，没有一个人保证基督徒不会被迷惑。我们没有任何资格轻看任何跌倒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什么？看你有没有悔改的心。圣灵怎么让我们看到？这也不是你能做到的。就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要客观的看，就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一些生命的确据。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到一个程度犯罪不可怕，甚至到教会管教也不可怕？当一个人拒绝教会管教的时候，就要把他赶出教会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就是在那里要再一次的检验他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是假的，他会从此离开这个教会，他会随波逐流，走向灭亡。如果真的属于神的儿女，他还会回转过来的。那个圣灵会保守的，不是靠他自己，也不是靠我们人的能力，圣灵在他里面会责备他，让他失去平安和喜乐，直到有一天完全的悔改，再一次的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抱着他自己的羊。这个我们不是我们能做的，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好，我们的态度改变了，那我同时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对，你要做一个行动。你每一天每一刻的，你每一刻在做什么？你现在坐在这里在做什么？你现在坐在你的大脑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逻辑在哪里？你的思想在哪里？你的情感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好像大家说，为什么很多地方哎，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回到家一个样子，回到社会上工作又一个样子呢？这就我们都要反省，我有没有把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哎，不是在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好，为什么呢？这就是下面其实罗马书从什么呢？从12:14开始就讲呢，为什么我们要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而不要把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呢？我们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什么呢？他说罪必不能，这是一个宣告性的一个经文啊，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这是一个叫革命性的宣告。革命性的宣告是什么概念？就耶稣基督已经革了你的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生命已经被更新了，被圣灵所重生了，被革了一场命，也就是叫出死什么入生了。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经历出死入生，你永远只是一个宗教徒， 你不是个基督徒，要经历一场内心的革命。这个我相信可能在中国的老一辈的人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什么大革命，结果你发现搞得一塌糊涂，那个真的不是外，那是很厉害的，不过那个不是属灵的革命，那是一场所谓的系思想的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但这个一塌糊涂，一片混乱。那在我们的这场革命是什么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革命，这个你做不了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上帝他做成他的工作。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不再做罪的奴仆，哎，做义的奴仆呢？来，我们看看啊，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哎，要么你做罪的奴仆，要么你做神的奴仆。所以我跟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分享什么，有的孩子会提出什么伪概念呢？那奴仆这个词不好听嘛，那我既不要做罪的奴仆，也不要做什么神奴仆，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既不是罪的奴仆，也不是什么神的奴仆的，有没有？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只要你还没有成为神的奴仆，你一定是罪的什么奴仆。只不过呢，这个罪的奴仆的显现显示呢表现不一样。有的说，哎，我不拜偶像，我绝对不拜庙里的偶像，我这个人是无宗教的，我什么都不信。当一个人说我不是任何偶像的偶像，我不做给任何人做偶像，就像我以前讲的一样的，政治的偶像我也不要。为什么呢？就是政治偶像是什么呢？就是有本事我利用别人，我成为你们的偶像，没本事我被人利用，我就要让别人成为我的偶像。其实现在美国人也是一样的啊，美国的这种每一次的这个总统竞选啊，他们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啊。如果你把客观的看还好，如果你把这个希望放在一个总统身上的话呢，其实你还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是给他做奴仆的，最后我跟让孩子们，有孩子很聪明的告诉我说，如果你不是任何的有形偶像和无形偶像的偶像，最后你的偶像是谁？你自己。大家明白啊？所以你说我跟什么人偶像我都不做，那你是你自己的偶像，你一定是你自己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的，人的本性，因为你是尘土而来，虽然上帝拯救了你，所以上帝的灵也进入你里面了，但你永远明白你不过是人而已。上帝造人，在人的里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种敬拜的敬畏之心。你的敬畏之心，要么敬畏那个真正的独一的真神，要么你就敬畏那些不应该敬畏的那些虚假的偶像。所以我觉得人很疯狂，我经常去追一坐飞机到机场，哎，有时候总是碰到什么，哇，我就很奇怪，那些人不上班，摇着旗子，哇，排成队在那个出口那里啊，在干什么呢？哇，我说今天怎么了？哦，又某某韩国的歌星来了，哦，又某某影星来了，又某某什么伟人来了，哇，这帮人还热泪盈眶的那摇旗呐喊，那个眼泪也不值钱，花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有的等在机场等了什么一整天，半夜不睡觉，在那等着我的偶像来临。结果那个偶像来了之后呢，连看他眼都不看，也不认识他，对不对啊？牵过个手都没有。有的告诉我说，哎呀，我找了个签名簿，我一定要让我的偶像签到名。结果谁知道呢，那偶像走过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实际举起来，哎，给我签个名。哎，有的给你面子，哎呦，还很幸运，今天我得到我偶像的签名了，永久保存。有的人呢，哎呀，很伤心，那个偶像呢，从我旁边拿了，我们几个人举了一个签名簿，结果他拿了我旁边那个签名簿签了个名，再让他签我的名已经来不及了，他就走掉了。当然你还是崇拜他，为什么？因为他太忙了，没办法，我算什么？所以没签到名我也理解他，有足够的包容性，让人继续拜这个偶像。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啊！就像以前坦白讲，那个时候林伯没有去世的时候，有人跟我讲，到广东的时候就抱怨，他说：“哎呀，我坐火车坐了7-8个小时，从这个新疆，从内蒙古来，到了大马站，那时候的大马站。”他说呢，我很伤心，为什么伤心呢？ 我来是本来来就指望什么见到林伯一眼，我见到了，真的不错，很荣幸。他说我很想跟林伯谈话，那么谈三分钟，谈五分钟，谈十分钟我就满足了。谁知道呢？我就聚会，我跟林伯一讲话呢，林伯说哦，来，你找我另外一个同工，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同工，那个同工就跟他谈，说林伯，我先跟你谈一谈。他同工说不行，因为林伯呢，毕竟年纪大了，要休息，还有什么接待其他的人，他有他的计划的，你不可能随便打搅的。结果这个弟兄后来也一生气，也不跟那个同工交通了，转身就什么离开了，从此心生苦毒，到哪里开始都讲这些消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不远千里来到广州，先想见到一个神的好仆人，结果见到了，想跟他讲几句话，结果几句话没讲就被他打发了，就觉得好失望。其实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林伯，也不在他的同工，也不在上帝间的安排，来在乎你自己的心态。原来我们很小心，我们在信仰里边，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有不断的偶像冒出来，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把最重要的真理给忘记了，把跟这段的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能忘。我不说明所以那孩我都知道，我们学习中的孩子们将来都是很，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很聪明的人，什么概念？他们很清楚，我什么偶像都不拜，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偶像，这就最可怕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你们若爱我不胜过爱那些你的妻子儿女父母自己的财产，还有呢就说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最后一个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导致我们不能够来真正的认识那位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要求说，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献给，好，你要献最好，下面很简单，你献给罪作奴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在罗马书后面就背这些经文啊。好，你献给罪作奴仆，在十九节说以至于什么不法，叫无法无天。你不但没有上帝的法，有的第五年没开始已经没有国家的法。当然我们说国家的法跟我们信仰有矛盾，那我们要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我们要以上帝的法为根本。没错，因为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法，它是最公义的，最完全的。当然我们说在没有违背国家，没有违背上帝法律的，包括人的法，我们也得要顺服，就是这个原因。这就为什么我讲婚姻的时候，为什么你还要领取结婚证的原因。你不能说我是基督徒，我的婚姻上帝承认就可以了，我哪管他国家的法律，这是错误的概念。国家的法律跟我们的信仰的原则有矛盾和冲突，我们选择顺从神不顺从人。当然就那个你要愿意受逼迫，你要心甘情愿的受逼迫，你不要抱怨，不要反抗，不要去血气的去跟政府对抗，你忍人谦卑的接受国家政府的逼迫，然后求神给我们智慧应对它。当然如果国家的法律跟这里没有矛盾，我们都应该去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那叫什么呢？不法，首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开始不法，不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不遵守上帝的原则，这已经是堕落了。再堕落到一个程度，表现在哪里呢？就开始公然的开始违背了基本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违反了一些一个团队的他的法律法规，都开始践踏和藐视，你就会越来越困难，你会越来越麻烦，路走得越来越窄。这个窄还不是因为走天路的窄，是走到一个尽头了。但愿神能够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求来帮助。好，你看到没有，不法带来第二个恶果是什么呢？他不再被义约束了，开始什么都不管了，家庭也不要了，丈夫也可以不理了，孩子也可以不管了。要小心，人被罪捆绑就开始什么，开始抛家弃子都不奇怪。这就为什么离婚会不断的产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争战会不断的产生？因为我们对罪的奴仆，我们不法必然导致不再被义约束。以前的所谓的那些信仰你看不到了，面目狰狞了， 就是最后讲的像我就撒旦教，我就是魔鬼的儿女又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又回到了那个犯罪堕落的次序里面去了，开始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认识神开始什么，开始什么，开始去心思昏暗，愚昧，开始思念，开始虚妄了，心昏暗了，就开始拜偶像了，拜偶像到他妈开始彼此得罪了，不知不让自己得罪了，还喜欢别人去行，不让我下水还把你拉下水，你不跟我一起下水你不行，有各种各样的用自哀自怜的方法，用自暴自弃的方法，用歇斯底里的方法，所以怪不得有人说的上帝要让你什么灭亡，却让你疯狂。一个人疯狂的时候就知道离的死亡不远了。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当一个人不法的时候，就会导致被不被义约束了，开始完全抛离上帝的话语，开始偏行己路，然后最后怎么叫还自以为义，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要叫个人先告状，当我们做些不法的事情，边责备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一定反责备对方，一定要反弹回去，一定要找对方的把柄，一定要找到一些我能够带来身体心理平衡的东西，这都是犯罪的必然表现。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被义约束之后呢，好了，请你回头看看，其实你等你悔改之后再回来看，当时做都是被看为羞耻的事。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谈举止，我们所表现的气质都很糟糕了。为什么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说，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用圣洁尊贵守住我们的什么，守住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里说把身子献给神呢、啊。所以在天堂里面先说第四章说，亲爱的弟兄们，神的旨意是我们要逃避淫行啊，远离一切的恶事啊，目的是什么？是要让你们小个人晓得如何用圣洁尊贵守住你们的身子。很可惜，我承认我们人总是自作自贱，没办法。心里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也就做了，这个真的不是你故意的，我非常明白。我从来不会轻看任何一个罪恶里边征战的人，我不会轻看任何一个跌倒的，不要说弟兄姐妹了，连那些不敬主的人犯罪跌倒，我没有资格轻看任何一点点。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保守，我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好。所以我承认，当我每次责备人，代表所谓上帝责备人管教人的时候呢，其实对方的每一句话会刺痛我的心，而且说的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必然指责我的时候，我认为他说的都是有道理的，都是值得我要去反省的，他的每一句话会句句扎我的心。这个扎我的心不是他要跟我过不去，上帝要借着他来扎我的心，上帝要借着他来攻击我一下。所以你知道每一次的其实教会里面实行管教的事情啊，你作为牧师作为长老第一个该死，没错的。甚至到一个程度说，好，你应该有个心态，如果我的死能够换来这个弟兄姐妹的悔改，我就死吧，你要这个心智。可惜上帝不容许这样替代，所以保罗有这个心态，摩西有这样的心态，说就是我愿意自己被咒诅，如果我的同胞能够得救，就让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因为耶稣基督就承担我们所有的罪了，耶稣是没有罪还承担所有的罪了，何况我还有罪，我自己还有很多的罪，我自己罪我承担不了，你怎么能够承担别人的罪？没有办法。但是呢，哎呀，大家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你知道吗？叫见死不救，那是你的责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间被杀你要拦阻。我告诉你，所以教会的牧者，所以你必须要有父母般的心态，就在这里。中国古代都讲什么叫纳谏，而且古代那些大臣最可怕的最难的什么，就是跟你还说，连古代都知道那个最可怕的就是你追大臣跟皇帝纳谏，或者你下面的手下跟你的上司去纳谏的话，你就要准备什么 准备舍命。不要说你的官可能被贬掉，你被什么扒配，你被打击，被点刺激已经不算什么了，你要做好准备什么呢？掉脑袋，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伟人，大卫那个拿单去跟他纳谏的时候，很有智慧的去纳谏，对不对？他请一个妇人去，在我自己去也要有个故事来帮助大卫王明白他的罪。但是无论如何感谢主，我关键你的动机是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明白吗？你真的有自私的目的吗？为了你个人的好处吗？还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也为着对方的好处？当时的圣经里面，当时的是他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的，知道吗？反觉得愁烦，甚至产生苦毒、怨恨、嫉妒、纷争，甚至再给他一大圈给他去凶杀，这个都可能在我们心里面一定都发生了，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知道吗？我在教会里面经历太多了，所以有次有个弟兄跟我在办公室里面，他说：“张老师，你知道吗？上个月我曾经想把你杀掉的。”我说：“我理解，我早做好准备了。如果你把我杀了，你能得救，我愿意，你杀吧。”那个弟兄真的在我面前，面在我办公室。后来你知道吗？还有另外弟兄在场啊。哎呦，张老师，不行不行，我保护着你啊。后来他说完之后，后来最后我们出电梯下电梯了。我说：“哎，我们坐电梯下去啊。”结果你说要杀我那个弟兄什么呢？张老师，我不能跟你去坐电梯，为什么呢？我不够格，我没有资格跟你一起坐电梯。我但愿你被上帝的光照的，不是仁义的，不是假谦虚的。这个在场的弟兄经历过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礼拜我去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你知道吗？我在星期六晚上，我跟我的两个长老打电话，我跟我们两个长老打电话说，明天聚会我不在本教会，但我请你明天聚会一定要给我注意某个人某个人，我们有长老住在这里啊，请你们一定帮我关注那个人，而且最好你一左右的跟着他，对不对？他那可能口袋有凶器的。我真的当时告诉我那两个长老，我们两个长老住在这里啊，他们长老也高大威猛的啊，你随时做好准备控制他。后来果真不假，那天呢我们有长老真的盯着他，另外一位长老把自己的孩子护在自己的左右，聚会的时候他把孩子护在左右，他随时做好准备。果真不假，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个弟兄口袋里带了一把什么，带了一把那个扳手，很重的那个扳手，他说如果合适机会就会敲死那个长老的两个孩子。后来我让我们另外两个长老要密切注视，结果后来感谢主那天没有发生那个事情。我还说的，我当时在令华南新年教会讲到什么呢？如果非要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今天跟你们讲到可能不一定讲到底，我就走了啊。如果我讲到一半，我的电话那天对不起，我说我很抱歉，今天我的电话不能够关机，不能够静音，很特别的，请你们宽容我，我今天电话要保持正常的状态，电话一响，如果讲到当中电话一响，可能我立即走人，请你们要理解我，我要回去紧急处理我们教会的事情，我跟弟兄姐妹都打过招呼的。就感谢主人，他们一直没有打电话，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哎，感谢主啊，还算平安。今天这场聚会，我能够在那里讲到把它讲完，已经是上帝的恩典。后来回去的路上，我打电话给其中那个长老，我怎么回事？他说今天没发生，比人身伤害没发生，但那个长老的车被人脸面写了八个大字，用那个划刀痕呐、光片什么刀片什么，在他身上脸面各写了四个大字。啊、哦，我说那还好，感谢主，没有伤害到人，不过把车伤害了，但也伤害到了那位长老的心。那感谢主，所以你知道吗？不容易啊！基督徒也是一样，所谓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挂名的基督教徒就更不用说了，人心坏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可以，我还不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我知道我自己，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那个本性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你做任何坏事情，我不会轻看你，我没有什么吃惊原因，什么原因啊？不是我说我看透你这个人了，我倒看透我自己了，明白吗？不要紧张，那个面子有什么面子？那个面子不值钱的，我告诉你，该悔改就悔改，错就错，对就对， 对不对？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过了，包括以前那个年轻人，现在我再也没有跟我联系的年轻人，信誓旦旦的从一个大学毕业，非常好的素质，长得又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又是学生团体的带领者，信誓旦旦我这边来什么工作，我要努力工作，在天主教工作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我都感谢主，就工作不到三个月发呆，工作六个月痴迷，到八个月已经完全不行了，在我他很难过，又对不起我，又对不起神，又对不起爸爸妈妈，又对不起教会领袖，谁都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在我他妈，你知道吗？最后他终于是忍不住了，他痛苦了，他在流着泪跟我讲，张老师，你是不是我让你太失望了？他我知道他是很真挚的，他也是很痛苦的，他也很迷茫的，也是无可奈何的，溜着这个问题，张老师，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呢？要我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我说没事的，年轻人，我对我自己早已绝望了，我不会轻看你的，年轻人跌倒很正常，不走心又很正常，都不是你故意的，没关系，是再做选择，没事的，只不过你要吸取这个教训就好了。今天有一句话什么叫年轻人啊，青年人活得智慧，主要以付出青春为代价，谁不会走弯路啊？但是关键你要知道，死死的清清楚楚，活活的明明白白，不要死不死活不活，就很麻烦了。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这是献给罪人的奴仆。我们反过来讲的感谢主是什么呢？献给神做奴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献给神做奴仆以致成义。好，感谢主，耶稣的义在我身上了，我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然后呢从心里说服的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好，我们真的顺服耶稣基督了，这个道理的模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真理，我们开始有一个光明的方向了，我已经不在乎我自己的对与错，我的羞辱还是荣耀，我的失败还是成功，我的喜乐还是忧愁，别人对我欣赏还是拒绝，别人贬低我还是抬高我，别人轻看我还是什么整天在夸奖我，都不重要了。所以保罗说，我被别人认同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认同自己了，别人说我好也不代表我真的好，别人说我差也不代表我真的差，明白吗？我不再用人的眼光看自己，我连我都不用自己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要用上帝的眼光看上帝，我本来就不应该看自己，看上帝就好了。我们只怕我们看上帝不够，我们看耶稣不够，我们就患得患失，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我们太在乎别人对我的态度，这还是活在自我里，懂了吗？我们现在顺服什么？是顺服了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弟兄姐妹，我们是顺服耶稣基督和他的完美的真理，我们靠得住了。别人说你多好的时候，你明白你自己肚子一肚子坏水，你真的堕落的时候，你不能好的，圣灵会责备你，你更假冒为善，你更假冒为善。反过来，你真的在主里边很好的顺服主、侍奉主的时候，别人都说你很糟糕，别人都攻击你，你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可能被人误解，可能会被人什么，甚至杀掉，无怨无悔。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看，哎，到十八节份上，从罪里得了释放了，这是关键。你有自由了，那叫真自由，弟兄姐妹，这叫真自由。这次我在青岛，在一个教会里面去分享，因为只有一次的分享，一个半小时，在讲什么？那个牧师说，随你分享什么，你有什么感动都分享。哎，我还最怕就这个，他这给我一个方向我就好讲。他说你自己跟着圣灵感动吧。哎呦，这个搞得我跟着七上八下的。就我真的那天晚上我还是讲什么呢？你是罪的奴仆呢，还是神的奴仆呢？我就讲这个主题，常常帮助我们，我们到底是神的奴仆还是罪的奴仆。那么神的奴仆，你就你从罪里这个释放叫真正的自由了。然后呢，我们呢，而且什么做了义的奴仆，感谢主。义的奴仆是什么？就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经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更重要什么？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这个后面这句话非常宝贵。你行义的奴仆是什么概念呢？你不再被罪辖制，你什么开始吗？不再被律法禁止了，明白吗？你才是真正享受心灵的自由。可是你的肉身还会被限制，甚至彼得被抓起来监狱里面，他们竟然唱歌荣耀赞美神，保罗带着锁链去传福音，没有一点自哀自怜。保罗某一段时间过的生活非常缺乏，穷得一塌糊涂。保罗去跟什么亚基拉、百基拉一起什么守着什么帐篷为业，他从来没有跟自己说贫穷，他从来没有说自己有缺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我知道我怎样处卑贱，什么怎样处尊贵，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知道怎样处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就是什么有知足的心。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因为什么？你已经是做义的奴仆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神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神让你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感谢主，神让你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也感谢主，神让你得胜的感谢主，神让你失败了也感谢主，你重新起来，一定有上帝的带领的，不用紧张。你的焦点不是放在你的得失，不是在放在你的荣辱，也不是放在你的什么贫穷还是富足，尊贵还是卑贱都不重要了。特别在中国你必须学这个。我告诉你，在中国我总是告诉孩子们，你们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就像我们教会的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啊，张老师啊，我在外面听到你啊，别人对你的评价什么呢，把你捧得很高的，对你评价很高的人也有，结果呢我在外面突然听到有把你贬得什么一塌糊涂的人都有，你的名声在外面高高的要命，臭臭的要命。是我本来应该，而且我认为我臭是更应该的，我的名声只配臭。但是呢，如果能够提到我的名字，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能够闻到基督的香气，这才有用。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就有效了。否则夸奖我也很危险，贬低我也有危险。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呢，夸奖我贬低我，那都感谢主。因为什么呢？看到，那是因为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显著我的卑贱，从我这个卑贱的人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和荣耀，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工作都是如此。没有，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在什么，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包括我犯罪被人控告，我也只能这样说，我昨天的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什么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也不接受任何的控告，我承认我犯罪，我跌倒了，我悔改，我愿意让弟兄姐妹来监督我，我让很多人来管教我，来成为我的监督，我都愿意。但是我不接受人的控告，因为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了，基督已经宝血已经洁净我了，谁能控告我呢？就到罗马的第八章，我们就看到了得胜的凯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好，做了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哎，你就很圣洁了，你尊贵了，你荣耀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你来的。为什么人说脱离卑贱的是比做什么贵重的器皿？大家注意了，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一个真正的顺服神做奴仆的人，他有成圣。好，还讲什么？不但有成圣的心，成圣的气质，成圣的那个内涵，还有成圣的果子，二十二节说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使徒约翰说什么，你们都学了种类，要接受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你不要说什么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悔改了，但我继续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凭什么说我没有悔改啊？我们也不能这样说。悔改首先对，没错，这个你悔改心我看不到的，明白吗？人看不到你悔改的心，但是悔改一定有悔改的什么果子来。如果你没有悔改的果子，你说你的悔改是真的吗？我们要怀疑，我们要求主怜悯。当我们作为人的本分，我们真的听到最后你要面对上帝， 但是对人所要承担那个步骤，我们要进行管教的步骤也必须进行，否则的话就变成空洞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你有悔改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但愿是真的，我们总是希望你是真的，但问题什么呢？就像一个年轻人，我上次我辅导他们，他们没有还没有结婚，结果要我跟他婚前辅导，另外一个教会的，我叫他们到办公室谈，后来一问，他们已经未婚同居半年了。那我说我可以给你们辅导，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悔改。而且悔改什么概念？我今天晚上就得搬出去。他说今晚怎么安排？我说一定有办法的，实在不行，我说对女孩子你可以搬到我家来住都可以，今晚我去帮你搬家，搬到我家来住，我让一个房间给你，我们家里一定愿意的，没有问题。他说不用，我姐姐也在广州，这就更好嘛。那我给我姐姐打电话半夜三更搬家好嘛，感谢你姐姐。为什么？因为现在终于我明白基督徒不应该未婚什么同居，回家解决。感谢主，那对年轻人答应我，那天晚上回家十一点多连夜搬家。你说我悔改，但我们继续住在一起，不过我们一人住一个房间。不要这样，我并不说你是，我不能说你是一定是假的，可能你说暂时，因为如果没有地方搬，你说一个晚可以，但你说我们长期继续的一人一个房间，我们悔改的就这样安排的，确实我们会鼓励你要就是悔改的果子来，让人能够看到。你应该谦卑，有的人很强词夺理，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虽然我真悔改了，我们从此两个人开始在两房一厅里面，他住那个房间，我住这个房间了，而且我们还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我但愿你是真的，我百分之百是相信你的心是真的，但我不相信你的肉体，你知道吗？我不会信任你的肉体，弟兄姐妹，你不要自欺欺人，因为我不相信我的肉体。人的肉体软到什么程度？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一定要有全身的果子。所以是约翰直接指着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毒蛇的种类，什么意思啊？因为你们是悔改，却没有真悔改，所以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你们悔改听什么相称。”最后一个，哎，感谢主，什么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永生。真正的上帝的儿女，当然一定不会后悔的。上帝最后报答你是以永生来报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真的相信有永生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身上真的落实了吗？所以请弟兄姐妹好好去思考，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空话。我承认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我不希望，当然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自由散漫的人，所以我就跟大家注意啊，怎么变成我自由散漫呢？从小细节我就自由散漫了。我从来不上课，老师上课45分钟，我一定40分钟就跑出去溜去了。在高中我已经不上45分钟课的，我觉得受不了。而且我这表示一个小小的上班大堂里呢，我在高大学教人叫我叫什么交友啊，挑那些什么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程序的什么扔吧什么那些东西，我老学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不守规矩，什么都程序化的，一步一步走，还不能够快，还不能慢，还节奏感，我总是不行的，我就喜欢乱跳。所以那时候我说我跳 disco 比较厉害，跳185最厉害了，红绳摇摆晃起来。管他什么姿势什么动作什么节奏，反正跟着音乐节奏，我音乐还不行，我自娱自乐就好了。所以我从来不会跳交谊舞的原因就在这里啊，不守规矩。后来主不断的修理，不断的修理人的背罪，人的本性不是你故意的，你的劣根性在哪里，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教这弟兄姐妹，对我越深的明白，我的脾气就是爆得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从小这种劣根性在主里面不断的对付，那种火爆脾气。经常我以前我跟我妻子讲，将来你老公死的话，不是因为别的死的，是爆血管死掉的啊！如果没有主的怜悯啊，所以就是每个人这种肉体的这种败坏超过你想象，不要相信你的肉体，那么就要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伏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好好的来让神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工作，知道吗，弟兄姐妹？我真的在这里，我不是在说教你啊，我不是今天指责大家，又指责我自己，把我说的一塌糊涂，我很好像我很谦卑，都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让我们脱离罪，这个脱离罪不是靠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行的， 也不是靠我说教你，更不行，更不是靠某个主意、某个思想、某个道德系统、伦理道德的这个系统去帮你解决罪，也是不行的。弟兄姐妹，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在你身上要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弟兄姐妹，我真的求你，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带有每位弟兄姐妹好好的去反省、去思考，到底主的恩典在我身上有多少。我真的带着焦点不是让你什么用刀砍你啊，拿出把无形的刀，犯罪就砍手，犯罪砍手，耳朵犯罪砍耳朵，嘴犯罪呢把嘴堵起来，脚犯罪把嘴脚剁掉，那就要命了。那大家变得都是残缺不全的人，不是这个概念，是求主的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希望主来带领我，应真要脱离罪，请你把这句话好好的牢记在我们心里面。不是靠我自己脱离罪，我自己是不行的。所以第七章马上就讲到了，第七章讲什么呢？哦，脱离罪，那我就自己守律法吧，靠守律法吧。第七章就告诉你，守律法也是没有出路的，守律法也让你越来越痛苦的，人是失败的。所以保罗，我真是苦啊，更苦。基督徒要靠受律法，靠彼此这个行政的管教。我告诉你，其实在天主教会，我历来我不喜欢太多用行政的方法、行政的命令去逼人做什么，去逼人不做什么，我觉得很无聊。你发现很多人改变得了外表，改变不了内心的，夹着尾巴做人的，没有用的。我喜欢恩典，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了。这次我在几个 ACE 学校里面分享的时候，我说管教孩子有三种啊，一种什么是以处罚为导向的，你不乖我就管教你，不乖我就体罚你，不乖我就给你 demands suspension detention， 就是以处罚为导向的，这个这不是最好的方法。第二种什么是以奖励为目为导向的 merits 奖励啊 privilege， 这个也是好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的什么呢？是心被恩感，让他不知道明白什么叫恩典，使得他恩被恩感，不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高级的一个导向。只不过呢，我们也不能否定那个处罚，也不能否定那个奖赏，但这个奖赏处罚是让你明白什么呢？让你眼见的处罚，让你羡慕敬畏上帝的公义和圣洁。那个奖赏的那个是让你羡慕更美好的永生的奖赏，对不对？所以我总说孩子们需要适当的管教和奖励，这个奖励和管教体罚或者处罚是为了带向他更羡慕的更完美的属灵的意义里面去。那有必要时也需要进行管教和奖励，但是这不是最理想的，不是最，所以当然每一次的管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没有办法的办法，懂了吗？但是奖赏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小心，你的奖赏用过了，你小心变成功利主义者，知道吗？做什么事给奖励我就做，不给奖励我就不做。在教会里面就很明显的，我告诉我自己是教会的牧师，就是学校的老师，你很容易明显。在教会里的事工，我坦白地跟你讲，有的地方你们一分钱不拿，他人积极的。但教会有一些人怎么推动他，不给钱不做，不给钱我一定不做。哎，我经常说有学校就好一点，我至少你拿工资，虽然工资不高，但至少工资哎很乖，大家从内而是没问题的。但在属灵上你发现你怎么都不行，属灵上你有些东西日行的他就日行，不日行他就不日行，没办法，求主除非圣灵来开启他的心，否则的话真的人为的方法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就感谢神让我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去感受这个基督徒要明白，我们所做的是为主做的，我们不犯罪也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主的恩典激励我，是我行事为人与我们招的恩什么相称。好，今天我讲这个什么呢？今天为大家把这个结束呢，应天让我们脱离罪，这是一个最弟兄姐妹应该生命里面第一反应的。只不过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呢？我会平衡这个，就脱离罪，就是我们不要放纵私欲，不要为所欲为。但是我下个礼拜要讲什么呢？哦，下个礼拜，应人让我们脱离律法，我们也不是回到守律法那个境地去了。人为走两个极端，懂了吗？以前是为所欲为，犯罪堕落， 啊，基督徒也是什么呢？啊，反正圣灵差你已经完全赦免我的罪了，反正我得救了，永远得救了，不会再灭亡了。所以我就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这个比不信主的还心安理得。又不信主的犯罪呢，还要跑啊，还躲啊，还良心上不安啊。哎，基督徒很爽哦，爽到什么程度呢？白天可以为所欲为，犯任何罪；晚上一祷告，神赦免我的罪吧，阿门，安稳躺下睡觉。这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很多阿米尼主义者这推理是错误的。你到底有生命吗？你真的有圣灵内住吗？真的有圣灵在你里面为罪为义为想方自己赦免自己吗？你没有，你要怀疑你的信仰，明白吗？真的恩典里的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你能看见推理有道理的。当然我不要走，不要去走另外一个阶段，开始守律法，开始心惊胆战。当然如果你正在被管教当中，应该的，你正在被管教当中，应该心惊胆战，应该没有平安，应该忧愁，应该把你嬉笑变成哀哭，把你跳舞变成忧愁，是对的。但如果你已经悔改了，已经赦免，被神赦免，你就要享受赦罪的平安，那人可以平安喜乐，不需要 负罪感，不需要再承受那个内疚感，因为你已经被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不是靠守律法，守律法你守不了的，你很辛苦的。所以这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跟大家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应承也让我们脱离律法。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再进入第八章，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你就可以看出得胜的凯歌，不再靠你自己，不再看这个世界，不再看你自己，否则你唱不出得胜的凯歌。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经历一些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们有高低起伏，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刚强。当然我们要因为这都是主你让我们明白记得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恩典。主啊，本来我们是完全堕落的，我们是完全卖给罪的，我们本来就罪的奴仆。但是感谢赞美主，借着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也感谢主，你圣灵在我里面亲自做成你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恩典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我们感谢你，因着我生命的改变，使得我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去看自己是活的，带来了我人生态度的改变。我不再为罪而活，我不再为世界而活，我也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人生态度的改变也必然导致我们行动的改变。我们要从此决定不再把身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身体献给义作，献给神作义的器具。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乃在恩典之下，这是恩典的激励。说感谢你，说你也不断的明白教导我们，做你的儿女明白，因为我们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我们献给罪我们就做罪的奴仆，我们就会不洁不法，我们就会去不断的败坏堕落，以至于走向灭亡。相反，我们开始把我们献给神作义的器具，我们就会诚意，我们就会开始顺服耶稣基督的模范，我们就开始能够成圣，我们不但能够成圣，还能够成圣的果，结出成圣的果子来，也能够不断的来得到上帝你自己的平安和喜乐，从而让我们能够得到主你的永生的这个报应报答，让我们能够享受主你的荣耀。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主，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真道，真的不再靠我们自己。主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扎，也不是靠我们自己来道德说教，不是靠我们自己内心的反省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那是靠着圣灵的恩膏。我们也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是从为所欲为的这个极端走向一个律法主义的极端，我们乃是靠着圣灵的释放，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引导和保守，使得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更为的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没有重生的挂名的基督教徒，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求你特别求你圣灵开启了他们的心，好，我们真的明白主你自己的恩典， 定睛在主的身上，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是太被你，我们的肉体真的没有办法，但是除非主你自己的工作，然而我们却必须来按照主你真理的模范，你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处理一些事情。我们愿意主你来给我们有恐惧战兢的心来做成得救的功夫，也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鼓励，彼此安慰，甚至不要说彼此劝勉，还有不要说彼此责备，甚至彼此管教，目标就是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使得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懂得悔改，懂得面对我们的罪，诚实的去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而且是只要是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都要愿意来按照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